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各位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啊，我们好。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当我们在这个地方像保罗当年说，主啊，我们当做什么的时候，主啊，求你自己清晰的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我们把下午的时间仰望主，主啊，求你自己圣灵带领我们，也真是求你自己高牧我们每一位，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听的跟讲的都蒙你自己的恩典。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保罗所写的。我们看啊，看一段圣经哈，看一段圣经。那我们来啊，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段圣经蛮也算长，我们一起来念哈啊，请。
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可以给我做见证的。
我又
领了他们拿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响鼓，忽然天上发出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
卧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就听见主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保罗啊，前面的故事看一下大家晓得了。保罗是一个非常啊，对旧约非常熟的人，因为是这样的关系，他非常的对这一些信了耶稣的人非常的记恨。他晓得耶稣绝对不是弥赛亚，或者绝对不是基督，所以他非常的愤恨。凡是认为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的，他就把他们放到监里，甚至于判处他们死刑。那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的，在讲到这个主啊，我当做什么的时候也很有意思。他说啊，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啊，也想一想。那其实保罗跟耶稣的这个见面是没有，他们没有见过面，唯一的见面就是在大光中见面啊，这个是保罗自己讲的。那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三次讲这个故事啊。那特别就讲到他在大光中见到，但是他没有真正见过面，没有见过面。但是很奇怪，他说哈，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这一点我值得也跟大家谈一下子啊。为什么他耶稣讲我就是你所逼迫的？他没有逼迫耶稣。但有一样事情很有意思，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吗？凡是对基督的身体，不管是哪一个肢体，或者是逼迫他，就是直接的逼迫了耶稣。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段话。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肢体在教会里服侍的，我们跟基督是完全的紧紧的相连的。这一段话非常有意思，特别让我们在教会里服侍的人，不管是我们在现在，特别是我们现在在受逼迫的环境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有许多的基督徒直接的受到了逼迫，不管到什么程度，所有这些逼迫都是直接的迫害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一下，主啊，我当做什么？当我们开始啊，我们的团契在这边有十年的历史，也就十年的历史。当我们开始想要说我们成立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听到有声音说，
慢点吧，时间还不到啊，我们再等一会儿吧，我们看看怎么是我们的这个钱够不够啊，我们一直在想着我们该做什么，我们等会儿吧，我们等会儿吧。这是我们啊，这是我们，我们往往在遇到很困难的事情，任何的事情，我该做什么，这一关好像过不去的时候，这一关过不去的时候，我们就想各种的方法，能不能能够往后退一点，或者不想一点，或从别的方法往前走，或往别的地方走。主啊，我当做什么？保罗也是一样，保罗也在这个情形也在讲，主啊，我当做什么？保罗在这地方说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自己不晓得要做什么，所以保罗才会问说我啊，我当做什么？我们看后面的啊，我们看后面的，看后面的啊，靠后面的我来念啊。保罗就说，我就卧倒在地啊，听见有声音对我对不起啊，扫罗，扫罗和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啊。这个当时还叫扫罗，不叫保罗哈、啊，不叫保罗。这个扫罗到他在大马士的路上，还没有到大马士的路上，他遇到了大光，他遇到匍匐在地，然后他的眼睛也看不见了，然后他们就把他带进到大马士里头去，带到那个地方。所以这边一开始就要讲，扫罗和大马士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讲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害扫罗。扫罗到了耶路撒冷，祭司扫罗在耶路撒冷放胆传讲，并与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呢辩论，讲论辩论，他们却想把杀他。有两个地方都讲要杀他，两个地方都讲杀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这个扫罗啊讲宣讲耶稣是神的儿子，或者是基督，刚好相反。刚好相反，在一帮扫罗还不是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或者是在大马色的路上还没有遇到大光的时候，是这个之前，他坚决反对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坚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从他的理论上，从他的神学思教务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在这个大光的时候突然一变，完全是180度的变。他这边讲到了一样事情，他只讲了一样事情，他说。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是基督。他变得很厉害，变得非常快，变得非常的厉害，而且变到一个程度以后，他去跟人家辩论。从这个地方看出来啊，当保罗说神主啊，我当做什么的时候，他有一股自己的力量，自己要做的事情，他自己的本身的神学还没有完全搞通，但是他就晓得一样事情，我现在在大马士上看到那位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晓得这个东西。就晓得这个东西，这是保罗。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啊神的国或者在神的家里在服侍的时候，往往我们就知道了那一点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特别的发挥这一点，特别发挥这一点。保罗也是这个样子，他别的不知道，但是不要忘了，保罗是一个旧约非常熟的一个人，因为刚好跟他的神学反过来的，所以特别这边讲到他是一个是神的儿子，所以你要杀他，要杀他，要杀他。我们看这个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这个地方哈，我要来念给各位听。保罗在加拉太书讲的很有意思啊，他说：“你们听见我以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同罪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年。保罗他在往大马士路上遇到了大光，人家把他带回到大马士，就有一个有一位弟兄叫亚拿尼亚，奉耶稣的名，耶稣的指示他去按手在他头上，他的眼睛开了，所以他就开始就大发热情，只讲一样事情：耶稣是基督。 他别的不晓得，所以人家惹怒了那些犹太人，那些犹太人想要杀他。但是现在他就到加拉太书讲了一样事情嘛，他讲了一样事情，就是他对耶稣的认识只认识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但是真正在他心里面，整个的这个信仰的神学是几乎是没有的，是没有的。他上帝要他做的事情看得出来，但是我那个下面的房子唯独去亚拉伯。亚拉伯这个地方并不一定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并不一定。亚拉伯这个地方在整个的这个新约里面只出现两次，第一次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当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有亚拉伯来的犹太人，他们信了耶稣，那个所以显然有犹太人。但是这个地方呢，这个一般的神学家认为去亚拉伯大概是去一个荒野的地方。他去了多久呢？这边讲到了，过了三年，待了三年。所以对保罗而言，他去干什么？他干什么？他将他把神这边讲的一开始那个皇子讲，他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而是这一段时间，这三年的时间，让他单独的面对上帝，一个很安静的时间。我特别要谈到这一点。当我们开始有热心服侍的时候，上帝大概不是让我们立刻出来服侍，是让我们可能有一段时间要单独的跟随主，单独的仰望他，能够单独的能够了解他，到底了解什么？到底了解什么？所以保罗也是一样，他到了亚拉伯，是一个旷野的地方，在那个旷野的地方待了三年的时间，待了三年的时间。所以这在上帝使用的人，一般的人在都是在有一段时间是旷野的时间。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个摩西的话，摩西在旷野有多少年？大概有40年的时间。有四十年，这四十年的时间，他所面对的除了这个羊，就是草，大概没有别的，没有别的东西。但是这个羊跟草的中间，却训练出来，这个训练出来一个原来在开始四十年的时候，一拳把一个人打死的人，到了后来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极其谦卑的人，极其谦卑的人。这是上帝在这个中间的训练。其实我们摸上帝的工作的时候，大概这个谦卑温柔都是在这个中间慢慢跟神的关系中间然后磨练出来的。我们看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来跟我们谈这些事情。那众人见耶稣和门徒，这是五饼二鱼以后的事情，众人见了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啊，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为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吃饼得饱。他耶稣说，不要继续说，也不要为那些必坏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跟保罗讲的一样，主啊，我们当做什么呢？我们当行什么才做神的功呢？我们当做什么才做神的功呢？那耶稣怎么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耶稣讲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我们往往觉得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有一点表现，有点爱主的心，我们应该做什么，而且做那个功。什么叫做功呢？就做出让人看得见的，有实际的，可以算得出来的，做什么功。但是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当那个差来的是耶稣，就信耶稣是基督，是他，就是做神的功。这边讲的耶稣讲的给了我们一个很特别的感觉哈，这个跟我们的价值观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下面会讲到我们的价值观，然后都认为说我们在这个我们做很多事情要让人家看得见，让人家看得见。但耶稣这边讲了一样事情，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到底什么是信？到底什么是信？那我想，因为是做信所差来的，当我在准备这个时候，就很明显的，可以很容易的想到，就是希伯来书的第11章，大家都会背了。信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体，是什么？未见之事的什么？确据。就想到这个，那我一想到这个时候，我心里就有一点点的害怕。为什么害怕呢？很几十年前的时候，这个唐崇荣啊牧师在我们教会讲，他就用这个讲信。那他用了很多的哲理在讲，等他讲完了以后我还是不懂，他用了非常多的哲理在讲。那我想我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信啊，用一些实际的。那第一点，什么叫做信？ 那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都会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如果前后加起来看的话，信就是接待。那我回去再找，我就找这个，特别是从这个从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因为现在很多的书籍你可以找，可以找到希腊文到底什么意思。这个希腊文特别讲这个接待，接待有两个特别的意思，一个是接受，一个是接受，一个是交托。这个信是这个意思。哎，就让我想到我们在这个上一次我们这个三福训练的时候就讲到什么叫做信，什么叫做信。第一个信是什么呢？信的意思就是说是一种接受的信。就好像他用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就好像一个乞丐在那个旁边，在那个地方讨东西，过来了一个国王，要给他一个很重的东西，但是他要伸出他的手来。如果他看到这国王给他的东西太大了，他说我不愿意接受，他拿不出伸不出手来，他得不到这个东西。同样，我们每一个人在座，如果还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当人家跟你讲福音，讲福音讲了很多的时候，这是一个无价的礼物，无价之宝在你面前。除非我把我的手伸出来愿意接受，接受就是一个。所以信这个本身不是一个理念，绝对记住啊，这个信不是一个理念，信是一个动作，是一个 action， 是一个动作，是接受。那另外还有一个意思，交托，是交托啊。那个交通很好讲啊，我们看到在座你们坐的那个地方，不管你什么姿态，你是这个姿态也好，那翘腿也好，但是有一样事情，就是你把你自己完完全全的放在这个椅子上，对不对？完完全全的你交托给这个椅子，你就觉得这个椅子是很牢靠，很牢靠，所以我坐在上面很舒服。你如果这个椅子你觉得不牢靠，如果你只要坐了一个椅子，那个椅子是这样晃啊晃啊晃，那你那个坐的时候就很小心，这两个腿一定放在地上稳一点，那个万一那个椅子夸一倒，你就不会跟着倒下去。所以是一个交托，记住这个信，第一个是接受，第二个是交托，是交托。这个交托这句话，我们常常说我信主信主，信了没有？我信主，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交托。这个交托是什么时候会交托？什么时候会交托？当这个椅子很牢靠的时候，你坐里面也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但是这个椅子不牢靠的时候，你才发现这交托有多重要。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样事情想到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我们没有办法把我自己交托给上帝，没有，我没有想到上帝可以来承住，没有，几乎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的，都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信，但是我没有这个 action， 没有这个 action。当我过得很愉快的时候，我就来了教会里，我来了查经班做见证，说感谢主，我今天是升了 manager， 感谢主，我生了一个胖儿子，感谢主，这都是好事儿。但是如果我们遇到极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少说有感谢主，甚至于我们像这样的事情，我们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如果我今天得了一个癌症，我自己在教会里面就碰到这种情形，一得到癌症，当然我自己做长老，所以在教会里面就那我就会跟这个弟兄或者姐妹讲，我说我们把你这个可不可以放在我们教会的祷告单？大部分人说不要讲。好，这个就让我觉得奇怪。我说，到底你的信在哪里呢？讲的目的不是宣扬，讲的目的就是我得了癌症以后，我希望这么多几十个人可以天天的为我祷告。我们如果你觉得这个祷告力量很重的，实在是相当大的话，你愿意这些人为你祷告？不要讲。我们的信在哪里？我们的信是在我们真正的交托，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听一篇道很容易，但是我们真正遇到实际的情形的时候，遇到苦难的时候，我能不能还一样的交托？我相信我的主在旁边，我相信他永远会与我同在，即使有苦难，我相信这苦难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所有外来事情，不管好的坏的，目的都是为了我得益处，什么？像耶稣基督。所以信的第一个是接受跟交托，这实际信跟交托。如果我们到时候没有交托的时候，其实我们相信我们的信仰确实还需要慢慢跟神的关系。第二，那个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的三节这么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这就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四十七节讲了，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信的人就有永生。这边讲了，就是永生，就有永生。所以信的人就有永生。信跟认识是一样的 ，no， 认识，认识跟信是相等的，相等的。我就回去再去找这个希伯来文的文，跟这个希腊文关于这一句，哎，就看到这个创世纪希伯来文第四章的第一节，然后有一日啊，那个人和妻子同夏娃同房，跟夏娃同房，这个同房翻译的很有意思啊，我就把这找了以后，哎，我一看他的翻译，后来我就把英文好几个英文版本都放在我的面前来看啊，第一个版本是这个 NIV 的版本。NIV 的版本他讲的就比较通俗，他说同房就叫做 make love， 那但是呢 这个 NASB 呢就讲的是 relation 关系， relation 是关系，但是呢这 ESB 呢就讲到的说什么是知道，这边讲到认识就是知道，认识就是信，这边讲到一个 relation 知道，所以什么叫做信，信显然是一个关系，relation 是一个关系。常常我们在这个牧师或者是在这讲到鼓励弟兄姐妹常常读经要祷告，有灵修，这就是 relation。 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没有灵修，没有读经，没有祷告，你没有跟他有关系，没有关系，我说我信，你信在哪里，你信什么，我们常常不晓得我们在信什么。记住，这个信是一种 relation， 是一种关系。你跟上帝的关系越接近，你对他的信就越近，就越浓，就越浓。你越觉得他牢靠，我就越觉得他是我的一切。这个信是一种 relation， 特别记住。所以第一个我们讲是接受，是白白的接受，是一个 action。第二个是交托，那这个是讲到说什么知道，这个知道的本身是 relation， 所以信是一种 relation， 这种 relation。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说我觉知，我也受洗了，但是隔了十年，我圣经还没有碰过。我就是来教会，我也不会祷告。我说我信神，这个有点奇怪。你不得去，当然上帝知道我们信没有，是上帝知道。但是我要讲的，从这个地方讲，我们跟信的意思是跟上帝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建立，我也常常用这个故事来跟各位分享啊。那个这个四十多年前。我出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我太太一年以后才过来。那个时候，这个我们两个写信，是你写一封信，写完了以后寄出去，两个礼拜到他那里。那他看了以后，再写回来，再两个礼拜，也就是说你一个月有一次回应，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千万记住，跟我们那个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现在那个手机拿起来，马上就视频，爸爸就在前面，爸爸老爸就在前面，妈妈在前面，就在前面。以前是没有的，以前是一个月你才拿到一封信，一封信。那我就用一个比喻来讲，假如我没有结婚。那我是一个光棍，那但是呢，这个就像你们一样，来了以后，到了国外以后，这个钱不够了，所以到钱不够的时候，就父亲大人膝下，下面想不出来了，哎呀，我现在钱不够了。但是你需要钱的时候写封信给他，突然有一天你给你爸爸一封信，你说父亲大人膝下，我现在碰到一个女孩子，我现在向她求婚，我要结婚，你对你爸爸吓一跳。啊，比如说你自己是个女的，你跟你爸爸讲说，我有一个男孩，我要嫁给他。你大爸爸一想，到底这个男孩姓什么，你也没听过，你跟他的关系也不晓得。如果反过来讲，有另外一个女孩，她常常跟她爸爸写信，常常的，即使是一个月一封，一年也12封，她爸爸慢慢晓得这个孩子姓什么，是长得什么样子，是念什么的，她的品格怎么样，到时候她要结婚的时候，她爸爸晓得没有问题啊，你这个孩子我已经认识，照片都已经看过，懂吗？这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没有这样子天天的 relation 这种的关系，到时候我们说上帝，我有了困难跟上帝，上帝可能也会问我你是谁。弟兄姐妹，记住这个信的本身除了接受跟这个交托， 还有一个是跟他的很重要的，就是关系，是关系啊。我们看这个有一段故事啊，这个故事有时候就很多人用这段故事有不同的解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章这边讲到的嘛，讲到了马大跟玛利亚，他们走路的时候啊，这个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在走路的时候，进了一个村庄啊，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到了他自己的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就像这幅图画一样，在他脚前啊，在他脚前。那马大事后事多啊，事后的时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介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是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两个不一样。但是我们往往为马大编剧，总有人做事啊！你看他做事才是对的。那个玛利亚，你看他也不做事，就单单的就在耶稣的面前，单单的在耶稣面前。所以我们常常会玛利亚来抱不平，马大来抱不平。但这个地方讲了，这个圣经里面讲了一样事情，是马大心里忙乱，然后思虑烦扰。我们再回头再看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扫罗大荒，在大马色路上遇到大荒，那他就说你是谁啊？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这个耶稣，拉撒勒人耶稣。然后保罗就说：主啊，我当作者。他有一股心啊，我突然一下子发现这个人真是耶稣啊，真是弥赛亚，我应该做什么。所以他进了大马色以后，就开始极力的争辩，拼命的争辩，耶稣就是基督。哇，其实争辩到最后没有什么好处，人要杀他，结果人家就把他从大马色的那个城墙剁下来，他就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同样的他也是一样，还在那个地方那样争辩，人家也要杀他，就把他带回大树去。到了大树去以后，他就到了我们家讲的亚拉伯去了三年，在这三年里头，我想他自己反省很多，上帝把他自己启示给他，耶稣把所有的人启示给他，慢慢的告诉他，以至于让他自己在神学上面各方面越来越多，所以他的神学就慢慢的加深，升到一个程度以后，当他写完了哥林多后书以后，他就开始写了什么？最重要一本书就是罗马书，就是我们在查的这本书。所有罗马书这些思想的来源从哪里来的？我们常常没有想这个问题，它是从哪里来的这些思想可能就在亚拉伯这个地方，在这个旷野中间慢慢的默想，上帝把他自己启示给他，完全启示给他。因为扫罗是一个特别的人，上帝的启示我认为是很多都直接的启示，因为他上过三层天，所以上帝对他的启示是很特别的一样事情。但这个地方就讲到了，他说马大心里忙乱，但是马大跟玛利亚都爱主的人。圣经里面这个约翰福音还有一个，就马大玛利亚他有个弟弟叫什么名字啊？叫拉撒路。拉撒路是最有名的是什么？拉撒路死了，对不对？耶稣去把他救活了，四天以后从坟墓里面救出来。但是四天也在坟墓，耶稣就等了四天才过去，那个尸体都已经臭了，所以耶稣要过去。这个马大就说你要早来就好。但是马大讲的一句话很特别，你是基督。马大认不认识耶稣？绝对认识耶稣啊，认识耶稣。有没有信心？有信心。但是马大的信心是到了只到某一个程度，认识耶稣是基督，但是并不以为耶稣可以让那个在坟墓里头四天的那个腐朽的人能够走出来，他不认为，他不觉得，还不晓得他就是神，不是不晓得，他没有办法能够领会这个事情。所以他在做事，马大跟玛利亚都爱耶稣，都认识耶稣，都信耶稣，都有信，但这两个不一样。马大那边越做心里越忙，忙了以后心里就开始抱怨，弟兄姐妹，这不就是我们吗？当我们遇到一样事情的时候，哇，这个又兴奋又开始忙，所以我们之间那个讲话也不客气，人跟人的讲话就开始有抵触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思虑烦扰，没有办法安静。要上帝要我们是什么？ 他这边讲了一样事情，他说马大马大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但是不可少的是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福分的。我们往往觉得玛利亚这个太那么多的事情，你不就光光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光光坐在脚前不动。耶稣就是要我这个样子，耶稣到带摩西到旷野，就是像玛利亚一样，就在那个旷野，就在那个地方单单的跟上帝单单的见面，单单的，记住啊，单单的。同样的，玛利亚也是一样，她单单的在耶稣面前就仰望他，他的能力，他的服侍的能力跟服侍的态度，完全就是因为跟耶稣的关系。这一段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的心太乱了。我们不是不信神，我们也信，我们都受洗了，我们都信，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像玛利亚一样单单的这个关系。我再强调一点，我们有一天成立了教会，如果我们的服事还是靠我们的本能，像保罗一样，像扫罗一样，他到处就是讲，哎呀，这个对，这个对，这个对，结果人要杀，人要杀。当然了，很多事情都是对的，很多事情都是对的，除非我们从耶稣在圣经里面讲，我给你一个新的命令，叫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很困难，这个彼此相爱是因为耶稣在我们的心里，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心里面充满了我们以后，我们才看别人比自己强。否则的话，永远觉得别人比自己差，永远比自己差。马大跟玛利亚是很好的一个典范，让我们看到，我们都信主，但是我们如果不单单的仰望他，记住啊，这个单单的仰望他有个意思，就是说你看到那个前面那个讲到这个玛利亚一直就看到耶稣，一直就看到耶稣，就让我想到一样事情，除非我们每一位，我们每一天清早起来单单的看他，我什么都不看，我就看他，我单单的读圣经想到他，我祷告想到他，单单的，这就是所谓的玛利亚，这是所谓的。但是我们一起来以后就在思想，啊，今天的这个教会有什么工作，什么有工作，都是啊，思想本来我要做这个事，我要做那个，做那个事情，慢慢我们的心里面就开始思虑烦恼，就有许多的困扰，以至于突然之间脾气就不好。因为我自己经过这个，啊，自己脾气不好，以至于自己受伤害。那我很不好的见证是什么呢？我最近这两年因为关节不好不能跑步，我大概跑步跑了40多年。那我以前跑步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跑，大概跑8公里不左右的样，每天跑，大概除了礼拜天有的时候礼拜六开会也没有办法跑，就这样跑。但是怎么搞的？有一次做运动，你发现这个心脏会痛，所以这我说不可能吧？就再去又还心脏还是痛，痛得很厉害，就是医生就叫我去看这心脏医生，医生说不可能的，你怎么会这个样子？你一定是 heartburn， 什么叫 heartburn 啊？就是那个胃酸反流，这边也会痛。他说不会，但是他看看我，因为我介绍那个医生呢，介绍是一个好他的朋友，说好我帮你检查。所以从开始做心电图，一直到最后喝这个打这个放射性的，到最后做事来看，到最后他说你没有问题啊，你的心脏没有问题。那最后一次我再帮你做一个，就是从你动脉里面进去一个管子，有一个小的一个球进去，然后到你的心脏，然后看你心，然后再看心脏到底有怎么样。那一次我去的时候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后来我说我太太说要赔你，我说不用赔啊，我说我没事，没有事，不要赔。结果还好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就跟我太太讲，我想你还是陪他，哇，那个人他有点先知的味道，你陪他去。所以他就陪我去了，去了以后那个医生说还跟他讲，他说没问题，你完了就回去了，不回。结果那医生检查完了以后也不看我太太，就当时就跟护士讲，哎，找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去，就开始做这个两个支架。我就想说我怎么还会做支架呢？我说还要做支架呢呀，就是这个地方心里忙乱，思虑烦恼。你不信主我也信主啊，我说爱主，我在教会里面东跑西跑，都是就做这个又做那个都有啊，为什么我心里忙乱？弟兄姐妹，是真的，这个地方为什么会给这个故事给我们 看到玛利亚单单的仰望他。弟兄姐妹啊，当我们真是越来越服侍，越来越繁重，特别是有了教会以后，个人的代价，代价是相当的多的，压力很多的。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单单的仰望，单单的每天的灵修，每天的灵修，天天的灵修，我们的服侍会给我们招来有很大的困难。下面一章，最后一章，我们一起来念好吧，请。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的手荫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我很喜欢这一段，我很喜欢这一段，很喜欢这一段。你看这个拔出来那个剑，那个剑是这样拔出来那个剑，他把我这个藏字写了两次哈，将我藏在他的手荫之下，将我藏在他的带剑之中。我们多么不愿意被上帝藏在他的手下。我能干了，我能做的，能做这个，我能做，我能讲到，你为什么不让我讲？不让我讲，我能够做这个，我都能够做，我能够做。你把我藏在手底下干什么？你不能不要把我藏在手，不要把我放在这个剑袋里头。如果我跟上帝的关系不好的话，当上帝有一天用我的时候，他一拔出来的时候，咔一拔出来，不是那个咻拔出来的声音，他拔出来的声音是那咔咔咔锈住了在里头啊，弟兄姐妹啊，那个剑在里头锈住了。你了解了我的意思吗？你了解了我的意思吗？我们真的被上帝放在荫下，我们是真的在上帝的荫下。我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在那个地方祷告，跟上帝的关系，在那个关系天天的跟上帝的关系。有一天，上帝一定用你拔出来的时候，那个剑是一个亮的剑，咻一声拔出来的亮的剑，那个剑才是真正可以用的剑。如果我们没有，都没有，都没有，那个剑越来在里面就越来越锈，锈了以后拔不出来了，拔不出来了，是一个锈的剑。弟兄姐妹，今天我跟各位分享的一样是一句话：主啊，从保罗讲的，主啊，我当作者，我当作者呀，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特别是在我们要想成立教会之前，我们想想，不是我，我们等一等，我们想一想，希望我们每个人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近。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我能在这个服事的中间，在这个将来小的教会里头的服事，是不是在手伸的手荫之下，手有一天拿出来的时候，我就是那个又准又好的剑？这个剑很重要。记住啊，这个剑很重要，那个剑一定要很直很直很直。直是代表什么？是代表我的性格改变以后，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直的人，正直那个剑。所以那个剑一射出去的时候，咻是直的，不会弯的，不会弯的，不会弯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神的下面，我没有改变我们这些本性，那个剑是弯的，我的内心本来就是弯的。是剑是弯的，当你射出来的时候，那个剑不是直的走，是弯的走。希望大家了解我跟各位分享这个意思，帮助我们在成立教会之前，每个人都是那个直的剑，是那个亮的那把剑。主用起来是合他使用的器皿，这样的教会真的能够帮助的。特别这一次我在 Freiburg 那个地方，人不多，但是就看了这个姐妹啊，也大概50岁左右，她一个人。我刚讲过，她的先生有很多的重病，但是她就说我现在是一个全时间来服侍神，但因为经过了神的大爱。那她也讲了一句话，我在那边吓一跳，人很少，都大部分都学生，大概只有两家还是三家做事，一个是开餐馆的。她讲她说我们想要成立教会，我当时心里面动了一下。哇，我说这个人真是看得远，想成立教会。我们十年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看到。让我们祈祷吧。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主啊，就像玛利亚一样在你脚前帮助我们。主啊，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只是天天的能够在你面前有一段时间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看着你。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你是这么样的爱我们。主啊，不是我们要做什么， 主啊，圣要你愿意透过我们来做一些事情，但是这个透过的我们是一个又直又好的剑，是一个有量的剑，能够成为你自己手上合用的器。谢谢主，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们。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